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看我们以弗所书查经。今天我们已经进到第25讲，我们已经从以弗所书第一章开始一直查到现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一直看到是比较抽象、比较属灵、比较深，好像天书一样的真理。从第四章开始，我们就发现保罗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进到非常的实际、个人化，提到许多的教会生活，每一个基督徒应当怎么样在地上过讨神喜悦生活的一些经文。我们感谢神，在过去的这些时间里面，我们已经从个人得救、心智改变到生活应该有的样式有许多的分享。那今天我们要进到一个非常实际，是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要面对的，就是夫妻的生活。那我们要用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五章21到33节。那这是一段非常有名的讲到夫妻生活方面我们应该知道的真理。过去这十多年来，我在教会里面参与各样的服事，那么有一个服事是我常常参与的，就是为弟兄姐妹们证婚，或者为弟兄姐妹们在婚礼当中担任一些同工。过去这十多年来，我已经参加过弟兄姐妹的婚礼几十次，可能有上百次的这样子的经验。特别是我自己在替弟兄姐妹证婚，或者是担任典礼的主持人、主礼的时候，我就关心他们结婚典礼的每一个过程。我自己参加婚礼的时候，我常常注意到有一个程序里面的节目，就是新娘入席。新娘入席虽然是短短的一段的红毯，可是这个不仅要有时间的配合，更重要的是怎么样走，那个新娘不会踩到新娘礼服。如果是我做主席、做主礼，或者是我替他们证婚，我常常在彩排的时候、在预演的时候，就再三的告诉新娘，她应当怎么样牵着她的父亲，或者她父亲牵着她走这一段看起来很短其实很长的红毯的这一段。我常常跟他们说，叫他们要很小心，因为他们走的时候呢很容易踩到婚纱。这么多年来，我已经为几十对证婚了，所以我每一对为他们预演的时候我都做示范，然后告诉他们如何处理。因为新娘踩到婚纱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我看的很多，所以常常跟他们解释应当怎么样来走这一段。我不仅给他们示范，而且我还假设他们如果第一脚就踩中了，那么他的婚纱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然后告诉他应当怎么样让那个婚纱不继续被踩到。那如果你踩了两三次，那你怎么办呢？我做很仔细的跟他们讲，而且也替他们解决。我不厌其烦的再三的啰嗦的帮助这些新娘们，希望他们能够一次就可以走到这个典礼的台前，他也很开心。可是根据我过去的经验，虽然我再三的交代提醒，十个新娘里面总有七个到八个还是要踩到结婚的婚纱，而觉得非常的难过。他们难过于他们怎么会学了还是会踩到呢？ 第二，他们觉得这样子走那条红毯本来是应该很漂亮的、很欢乐的，可是走起来他就觉得甚至到一个地步，有的时候寸步难行，非常尴尬。那么在结婚进行曲的时候呢，你常常看到这个新娘呢就手忙脚乱而懊恼，你看到新郎呢就站在前面呢就不知所措。参加典礼的家人亲戚朋友看到他们就觉得哎呀插不上手，在那边着急。其实这个只是结婚整个的第一步，往后还有比这一个麻烦千百倍的结婚典礼的小插曲，只不过是婚姻生活里面的一个小小的问题，结婚之后还有复杂千百倍的问题等在后头呢。所以虽然我常常教他们这样，当我站在台上看新娘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时候，我也常常想这样也好，或许新人从开始就了解婚姻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相信我们今天收看这个节目已经结过婚的弟兄姐妹或者慕道朋友，你应该都会接受我所讲的，婚姻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不能像我们所期望的这么的顺利。所以每一次看到新娘踩到新娘礼服的时候，我都觉得这是给她一个很好的学习，许多的事情不是我们预先可以决定可以猜想到的。那么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一段的圣经经文就是提到有关夫妻生活当中的真理。那么夫妻生活当中最主要的经文在圣经里面有几个地方，但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说是最最要紧的了。因为谈到婚姻，很多人都有实际的经验，也有很多人他还没有进入婚姻里面，他有很多的憧憬和期望。当我们来谈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或许我们在座的，或许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听讲的，你会认为哎呀这段圣经跟我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或许你说我是一个不准备结婚的人，或者我已经不需要或者我已经没有婚姻生活了，我还要了解这一段的圣经吗？或许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认为说我的婚姻已经非常美满，不需要再用上帝的话语来帮助。的确，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子的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朋友，那么我们今天所传的信息，那可能并不能百分之百的满足于你的期望。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了解到夫妻婚姻生活的实际的时候，其实这一段圣经也特别提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有人说，以弗所书这一段五章二十一到三十二节不是针对夫妻生活，而是专门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我曾经有听到人这样说，我也曾经读过这样子写的注释书，可是我非常不以为然。在我们开始分享这段圣经之前，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好叫我们了解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到三十二节是怎么样的来描述。那请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这边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我们刚才提到，有的人认为这一段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21到33节不是针对夫妻生活而写的，乃是指的基督和教会。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这一段的圣经读了上文下文一起来看，你会发现这样子的讲法是不对的。事实上，这一段的圣经是针对夫妻生活而写的，是写给弟兄姐妹当中做丈夫的和做妻子的。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里提到是特别写给那一些蒙到上帝的呼召而成为神儿女的人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你们既然有这样子的生命，那么你行事为人就当与你所蒙的召能够相称。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是讲到一个人得着基督，生命被改变之后，他的生活应该有一个正常的表现。所以从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看起来，行事为人当与所蒙的恩相称的时候，那婚姻生活是为人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等一下我们会继续来分享这件事情，以至于我们知道其实这一段的圣经是提到夫妻生活的一个经文。在第五章的15到21节，我们上一讲里面我们也提到，在那一讲当中我们提到要爱惜光阴。怎么样爱惜光阴呢？什么叫做爱惜光阴呢？就是谨慎行事。那怎么样可以爱惜光阴，怎么样可以谨慎行事呢？有两件事，上次我们说，第一，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第二，要被圣灵充满。以后他就说，如果你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如果你被圣灵充满，那么你就会谨慎行事。当你谨慎的行事的时候呢，就是爱惜你的生命，爱惜你的光阴，把你的生活生命做最有效在今生的一个使用。到了最后的时候，到了第20节，他就怎么说呢？他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他提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因为我们认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上帝用他的恩典来临到我们，叫我们明白他的旨意，叫我们被圣灵充满。不仅如此，他要我们跟横向的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彼此顺服的心。以后从这边开始，他就讲到做妻子的应当怎么样，做丈夫的应当怎么样。所以从上文来看，4章1节还有5章15到21节，你看到他是在讲到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如果你再读下去，在以弗所书6章1到4节，就紧接着在我们今天讲的经文的后面，6章1节说你们做儿女的。所以从6章开始就讲到做儿女的，以后6章5节开始是讲到我们跟人在工作场合上的互动，讲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讲到上司跟属下的关系。所以你就知道，那这一个经文在第6章开始讲到亲子关系，讲到这个工作上面的互动关系，你就知道在这个地方讲的是夫妻关系。所以从下文来看，你知道这一段讲的是夫妻关系。我为什么要花一点时间来解释这件事情呢？因为在整个基督信仰当中，夫妻生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际关系的生活。那这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做好，会影响到整个神在地上工作的完成。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以弗所书全本的精神来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以弗所书整个的结构是非常特殊的。以弗所书是建造在3个合一的上面。第一个合一是5章31节，这里说什么呢？说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第一个合一。 第一个合一在5:31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指的夫妻的合一。那么在2:14的地方呢，这里讲的另外一个合一，2:14怎么说呢？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里是指的犹太人跟外邦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拆毁了他们中间隔断的墙，他们两下合而为一。这个我们在前几讲里面我们提到这一件事情，这是指的教会的合一，这是指的圣徒的合一。所以这里有第二个合一，当然第三个合一是更重要的，是将来的事情，在第1:9。请我们来看第1:9这里怎么说呢？他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里提到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同归于一，这里讲到第三个合一是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这里提到的合一是指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合一。所以这里有三个合一，第一个合一是夫妻的合一，第二个合一是教会的合一，第三个合一是天上地下一切的合一。所以以弗所书一共建造在三个合一的上面，一个是夫妻，一个是教会，一个是将来永恒的天地的合一。那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因为以弗所书是从远的讲到近的，从理论讲到实际，从大的讲到小的，所以他先讲在基督里面将来永恒的合一，第二才提到两下合为一，第三就提到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有夫妻的合一，就有教会的合一，有天上地上一切的合一。如果我们把这个顺序啊看到了，你就会发现，只有有好的夫妻、好的家庭，才有好的教会。在今生在地上，我们看到有好的教会，天上地上一切的将来都合而为一。如果没有夫妻的合一，那么你就没有教会的合一，那么神的旨意就没有办法成就。因为这个缘故，撒旦如果想拦阻神旨意的完成，他如果想让神旨意没有办法成就，最好破坏的地方，一是在教会，二是在家庭。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必须承认，要破坏家庭比破坏教会有效，而且实际。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撒旦要破坏神旨意的成就，第一步应该不是破坏教会的合一。虽然我们看到教会有许多的软弱，教会有许多的困难困境，教会是人的组合，所以虽然有神的恩典，人有的时候在里面称王做主，以至于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可是以现代的世界来说，要破坏一个家庭的确比破坏一个教会容易得多，而且事实的状况也是这样。我们看到这世界上破碎的家庭比破碎的教会严重得多。当我们一直期望教会复兴的时候，当我们一直期望上帝的恩典临到基督徒，临到这个世界，临到这个国家，临到这个地区，我们有没有想过组成教会的这些家庭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家庭？当我们为教会来祷告，我们说我们为教会祷告，让教会可以复兴，我们为教会祷告，让教会在这个时代发挥应有的功能、光和盐的作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到底组成这一个教会的每一个家庭到底它的状况如何？而这一些破碎的家庭，这一些不完整的家庭，如何促成教会复兴呢？到底有没有这可能性？如果我们从以弗所书来看，夫妻的合一应该先于教会的合一，教会的合一就带来天上地上一切的合一。从整个圣经的真理的顺序来看，我们要花多少的时间，我们应当注意到 家庭的祭坛，让家庭先被建立起来。我们有好的家庭生活，我们有好的家庭的祷告生活、敬拜生活、夫妻对神的看法。我许多时候进到我们弟兄姐妹的家里面去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家的客厅或者是餐厅，他们挂一个牌子，上面写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家之主不是用说的，基督是我家之主要看这个家庭里面有没有以神的话做他们的根基，他们有没有遵守神的话，让神的话在这个家庭里面，在这对夫妻身上发挥应有的功效。否则光挂了一个牌子写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并不当然成为他们家的主宰。我们看到现在的家庭，有多少家庭还有没有基督徒在他们当中的，或者有一位是基督徒，可是大部分都还不是基督徒的。我们怎么样期望夫妻能够合一，家庭能够合一，以至于教会能够两下合而为一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以为撒旦攻击的主要的战场其实并不在教会，而在家庭，而在家庭。因为教会比较容易警醒，教会在许多的事情上面很小心，但是家庭我们常常因为生活在里面，我们觉得很多事情都习以为常，我们久了我们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我们并不认为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对，或者有不对我们已经这么久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积非成是。事实上撒旦常常声东击西，让我们以为他要破坏教会，其实我想他最主要破坏的地方在家庭。所以我们常常为教会祷告，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在教会里面和弟兄姐妹相处时我们非常小心，可是我们一回到家里，我们一回到家庭，我们的夫妻生活，我们的父母子女关系，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破碎的婚姻，破碎的家庭比比皆是。尤其在台湾社会的结构，我们就发现家庭夫妻的关系破裂的很严重，婚外情很多，色情进到人的心里面，把人打击，把人破坏，把人拆毁的情况非常严重。我十多年前到美国去的时候，我住在我同学的家里面。那么我这个同学呢，是从大学毕业就到美国去读书，读完书就在那里结婚成家立业，也在那边有很好的工作。那么我去的时候，那十几年前正好有一段时间美国非常不景气，而台湾的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容易找工作而且高薪很有发展的地方。我这个同学就想要回来台湾发展，那么他的太太就问我说，因为他们离开台湾已经十多年了，他们离开的时候是学生，所以对于整个的社会状况并不是很了解。他的太太就问我说，说听说台湾的女人会抢别人的丈夫，问我有没有这一回事。或许我们听起来觉得很好笑，怎么会这样呢？如果你还没有结婚，你应该去找一个还没有结婚的对象，为什么台湾的女人她跟我说会去抢别人的丈夫呢？但事实上的确有这样子的现象。我们也发现在台湾有外遇的女子竟然跑到那个男人的家里面去跟他的太太吵，摆明着闹的。那这种或者是有妇之夫还勾引良家妇女的，我们发觉很多。那不仅台湾有这种现象，我们发觉全世界各地都有这种现象。因为撒旦要破坏家庭，这是一个我们最不容易小心的地方，我们最不容易留意的地方。我们发现在全世界各地，不仅在先进的地区，我们发现在开发中的国家，甚至未开发的国家，我们都发现一件事情，婚前的性行为还有各样家庭的破坏的状况非常的严重。现在在中国大陆这样的情况更是严重，需要主的怜悯。 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甚至社会上有这样子的状况，甚至在教会的里面，这一种情形也慢慢的发生。在这么多年在教会里面服侍牧养教会的里面，我就发现有弟兄姐妹在一起交通的时候，特别弟兄做丈夫的在一起交通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会提到说，哇，应该怎么样经营家里的夫妻关系的时候，我听到有一个很奇妙的，甚至是我认为是不太对的说法。他们说什么呢？他说丈夫不喜欢妻子，是因为妻子呢不好好的打扮，不好好的装扮。那么所以我回到家的时候呢，我看到了太太呢，我就觉得不太满意。好像要把这个责任推到太太的身上。是，这种观念如果是太太有，他说我应当怎么样调整我自己，预备我自己，让我先生看到我都不是很差的状况，太太可以这样想。但是却不是丈夫可以这样主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面临这个混乱的世界，我们怎么样来看婚姻生活，我们怎么样来看家庭生活，我盼望我们在这次讲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思想和探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